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可能没有一段圣经比创世纪三十八章更难讲的。这段圣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圣经，我每次自己读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都在想，不是想说我要，如果我要讲到要讲什么，我说这段圣经 what's the point， 就是说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为什么在这里，然后很多的事情哈，我想你就是刚刚这样听这段圣经讲完，听完以后，我不知道在你心目中会浮现出什么来。圣经中需要留下这样一些记载。你知道中国人有人说哈，有个家庭或者说一个社会在乱的时候，我们说什么？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君不君，臣不臣，就是说做君王不像君王，做臣子不像臣子，做爸爸不像爸爸，做儿子不像儿子，做哥哥不像哥哥，弟弟不像弟弟。创世纪好像很多这类的事情，那这章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中国人都很忌讳的就是乱伦，这段是一个圣经当中一个乱伦的故事。乱伦的故事却生下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就是大卫的祖先，而且就是耶稣的祖先。而且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第一个提到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一位女主角他玛。她是耶稣基督家谱四个特别的女人当中的第一个。为什么？那我们中国人来看，如果说是一个乱伦的情况下，这是最大恶极的事情，可是却生出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却成为大卫整个家谱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好像有神的祝福在那里。为什么？再加上如果我们连续从三十七章一直看下来，我们知道三十七章讲到开始讲到约瑟的故事，然后三十七章结束的时候，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你三十九章第一节开始就看到约瑟在埃及发生的事情，所以整个的故事如果没有三十八章，故事是约瑟的故事就一口气一直讲下去了。为什么凭空中间跑出一个三十八章，好像跟约瑟的故事是不相干的，而且这个内容会让人真的是觉得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是对的吗？是好的吗？为什么要写这种事情？而且即使读到了一些细节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觉得，那好像你跟父母说，跟孩子讲一些所谓的你要教导一些所谓的性教育啊，很多细节你不会讲，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写一些东西，我觉得哦，怎么搞的？这一段圣经其实你越仔细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里。虽然你从整个的故事里面你要仔细的读，仔细的思想的时候，你才能够发现。我也盼望我们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体认到整个这段圣经当中神要给我们看见的一些事情。当然它放在这里还是有它的目的的。那么从至少从比较表层的角度来说，放在这里的原因，因为时间上是应该放在这里的。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三十九章开始就是他之后在埃及有十三年的时间，然后他先在一个家庭里面做奴隶做管家，后来被下了监牢里，然后最后他才做了宰相，中间有十三年的时间。而且三十九章发生的事情是在十三年的后段，不是他一去十七岁他就做管家的。你可以想象出来他会十七岁做波提法家里的管家吗？不，他可能十几年以后了。十几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三十八章的事情。所以三十八章发生的事情时间上是在三十七跟三十九章之间，时间上是对的。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到后来犹大的家族变得非常重要的，尤其这边最后提到的出生的双胞胎里面那个法勒斯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成为大卫的祖先。他怎么出来的？你要交代一下的话，三十八章放在这里，以至于等于留下一个伏笔，到以后的历史当中，当提到路德的时候，法勒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路德他的家谱那个里面其中一个祖先不是路德本身的，是那个他的丈夫那一边的，其中就是法勒斯，他放在这里做了一个交代。而且我说过了， 法勒斯以及他马，是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家谱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这边用了一些篇幅介绍了，虽然这个内容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匪夷所思，这样的人能够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吗？这样的孩子能放在这里面吗？可能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时间上跟各方面是有一个，那为什么他应该放在这里？为什么好像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件我们叫做道德上的罪，却好像有另一层从神而来所看的不同的价值？这个是故事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说这个故事从第一节开始。他一开头是提到第一节，那是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取名叫儿，然后后来又提到生了另外两个儿子。很简单的叙述，整个的叙述里面有一个男主角就是犹大，有一个女主角是他玛。这一位犹大从头开始的描述就会让你看见犹大显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显然不是所谓的圣洁公义的人物，而且相反的会让你有一个印象，犹大这个人有点问题。他简单的描述是提到说，他离开他的弟兄，他一共有十二个弟兄，当然第十二个那时候还没出生，第十一个约瑟被卖到埃及了，剩十个，一个大家族通通住在一起。他离开他的弟兄，这个离开这个字本身就已经暗示了一些事情，他离开他的父亲，离开他的孩子，好像浪子离开家一样，他离开了，他没有跟他的兄弟住在一起，他住到哪里去了？跟当地的迦南人住在一起了。他不但离开了，他下去了，他下去了。地理位置上来讲，是的，他本来在希伯伦，就是在犹大山地里面一个算是一个山城，希伯伦是后来犹大支派的首府，是一个山地，下去是地理位置上从山上下去了。但是这个下去这个字本身也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好像他在属灵的生命上，他从高处到低处去了，他下去了，他离开了，他下去了。然后呢，他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他看见一个女子就娶她为妻。他跟他爸爸妈妈讲过吗？没有。我们看过创世纪你都知道了，亚伯拉罕为了他的儿子以撒千辛万苦千里之外去亚兰给他娶了一个太太利百加。雅各跟以扫是兄弟之争的时候，后来以撒跟利百加把他的儿子雅各又送回巴旦亚兰，几乎是150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娶这个妻子，因为他们说不要在这个地方迦南人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为什么？这不是种族问题，这是信仰宗教问题。犹大在当地看上一个女孩子就娶了她为妻。很有意思的是，这一个妻子在圣经上却是没名没姓的，她被叫做苏雅的女儿，他名字叫什么呢？不知道。他到他死了都不知道。他死的时候只说苏雅的女儿死了，没名没姓的。他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我说过，这是个宗教信仰的问题，不是种族问题。为什么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为什么那么看重他所娶的妻是什么样的孩子？因为娶的妻子会影响到孩子整个的教育，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结果是很明显的，他跟这个女子生了三个孩子，两个死了，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第三个不知道如何，但从犹大的话来讲可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犹大说，如果我把老三示拉也给他了，他搞不好也会死了，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第十一节什么意思？犹大心里有数，示拉可能不比两个哥哥好到哪里去，万一他娶了他玛，结果又做了他的二哥二男所做的事情，然后他也死了，犹大就绝后了。所以可见示拉未必 是道德上很好的，不然犹大担心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为什么这两个孩子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以至于神叫他死了？创世纪到目前为止第一个被神说这个人是恶的，然后就让他死了，第一个就是儿。创世纪到现在为止只有第一次是这样的。当然你说洪水的灾难也是有人类的罪恶，它是全面性的，可是不是个别的。但个别的说这个人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神就让他死了，第一个是儿，第二个是恶人。我想跟家庭教育有点关系，但我不是说这是他妻子的问题，我不是说犹大没有责任，犹大当然有责任，他离开他的父家，他下去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然后他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然后圣经没有描述细节，只告诉我们结果。三个孩子当中两个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到一个地步，耶和华叫他死了。这个恶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罪恶，圣经只是没有描述到底是什么，但第一个儿子儿就死了。然后这边提到一些事情，可能我们需要讲解稍微说明一下那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说，为什么他哥哥死了，二男要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嫂嫂同房，然后生子立后。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似乎不是合乎我们所谓的伦理道德。不过你要记得，所有的伦理道德跟社会的时空环境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伦理道德是差不多，当然明白纸黑字写下来变成我们的规范，大概到周朝以后，孔子的时代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的时候，在我们的时空环境中，我们有所谓的伦理道德，所谓的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可以通婚，什么样跟什么样的人不可以通婚，你可以嫁给表哥，但是你不能嫁给堂哥。从血缘上，从 DNA， 从亲属关系上，表哥跟堂哥是一样的近，对，这不是优生学问题啊。诸子这道德是慢慢这样发展的。中东一带的这种道德，他们有一种习俗，他们很看重，好像中国人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代是很重要的。如果哥哥死了，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后裔，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儿子，弟弟要娶嫂嫂，目的是生的儿子，至少是第一个儿子是归给哥哥的，第二个儿子归你，第二个以后都是你的，第一个哥哥的。所以生子立后，所以立后代在当时在中东那一代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个游牧民族，中东一带的哈都是游牧民族，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游牧民族，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生子立后。所以这样的一个习俗，根据我们考古学的考证，从埃及到亚述到巴比伦到今天的阿拉伯一带，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都一直执行这个的。所以你记得有一个人问过耶稣这个比喻吗？就说死后会有复活。好，有个哥哥死了没生孩子，所以二弟就娶了嫂嫂又没生孩子，老三又娶了嫂嫂又没生孩子，然后一口气七个都娶了他了都没生。好，到天国以后他是谁的老婆？就表示在耶稣时代这件事情还在继续执行的。所以生子立后有一个目的，所以因此弟弟娶嫂嫂主要的目的是为哥哥生孩子，让他有后代。而恶男他做了什么？他与他的嫂嫂同房，却故意就是遗精在地，要不然你就拒绝执行这个，你就说我不娶我嫂嫂，这是一个你可以做的。在圣经上以后你会看到的是，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描述，是提到说甚至是这样，如果是有些人没有兄弟怎么办？兄弟没有的话，从最近的亲属要去娶他，譬如说堂哥表哥之类的，这也可以。然后呢，堂哥表哥是那个夫家的堂哥表哥最近的，从最近的开始算起，如果没有兄弟，兄弟不行，那一个个传下去，然后生孩子要归他。那如果你拒绝执行呢，一个方法，他们会在城门口，这个城市的城门口，就是一个好像你在 Cambridge Central Square， 那就是城门口，就是城市的当中，在所有的 market 当中，在那个地方你不愿意执行吗？脱下你的鞋子，然后 当事人可以拿着你的鞋子啪啪打你两个耳光 OK 要当众受羞辱。所以你记得路德记，路德丈夫死了，兄弟死了，没有人可以娶她了，拿厄米带她回家。然后当然很美的故事就是最后是那个路德，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那个普阿斯，普阿斯要娶她。普阿斯是那个拿厄米家族里很亲的一个亲属，可他说还有一个比我还亲的，他如果不愿意尽这责任娶你为妻，为你的丈夫那一家人留后代的话，我普阿斯会继承，可他有一个更亲的。所以他在城门口就接着那个人，就说哎，你知道拿厄米回来了，他媳妇回来了，等等等等等等，照亲属的规矩呢，如果你愿意把他所有的房地产买回来，因为什么呢，穷困就卖掉了，这样买赎回来，因为有后代的话也要有家产继承的，你要不要把这个买回来？哦，家产买回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是下一个问题是他还有一个媳妇就是路德，你也必须娶她，然后生了孩子归不阿斯，那个归那个拿厄米他的丈夫那一家的。他说哦，那不行，这对我有妨碍。意思是什么？当然没有详细说，可能他已经有太太，他也有孩子了，这个家产的问题等等，他说我不愿意执行这个。所以在城门口普阿斯就要求这个亲属脱下你的鞋子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背景的话，普阿斯要他那个亲属脱鞋子干什么？在当时脱鞋子的意思是我拒绝执行这个规定，我要脱下鞋子来。当然我说过理论上另外一个当事人可以拿着鞋子打他的脸，比如说你没有遵行应该有的规矩，但是打完你以后 OK 你可以走了。但圣经上并没有提到普阿斯拿鞋子打那个人的脸，但是他脱下鞋子来。所以中东一带有这个习俗。那么在这个早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也是一样，所以他必须娶她，这是一个社会上的习俗，是一个责任，为的是为他的哥哥生孩子立后代。厄南我说不是不可以拒绝的，可他没有拒绝，他与他的嫂嫂又同房，可是又不要给他生孩子，这是该当何罪？你是做什么？所以耶和华眼中看他为恶，他就死了。耶和华眼中看他为恶，他就死了。当然我说除了那个习俗让他有后代以外，那么当然也可以说，因为到牵涉到后来为什么他玛这个媳妇最后用了一个诡计，用一个方法从犹大本身生了孩子，他为什么那么在乎生一个孩子？其实当然你要这个家族不是一个普通的家族，他们不是只是传递香火，不是只是传递一个所谓的家产，这是亚伯拉罕的家族，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神的祝福和神的应许，他们全家的上上下下应该是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犹大应该知道，他的媳妇也知道，他的儿子厄南也应该知道的，差别只在于厄南他不愿意执行这个，或者他不在乎这个，或者他有别有心机，因为生了一个孩子立后，那个孩子归他的哥哥尔的，尔是长子，记得一般的家产长子是得双份的，如果哥哥死了，哥哥没有后代，厄南就成为老大，他也可以多分一份家产让哥哥没后代。你也可以说他有这种心机的，或者另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不知道还是不在乎关于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这件事情。他嘛到后面我们会知道他坚持要从犹大那个家族当中生孩子，其中隐含的一点他看重这个东西，虽然他的手段是不正确的，是不好的，可是他有一个 出于信心的一个动机。厄南所做的是刚好相反，所以厄南死了。十一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会死，应该是老三要继承嫂嫂，然后会大哥生孩子，为二哥生孩子，第三个以后的孩子才是他自己的。可他不知道示拉会怎么做，有可能示拉会跟厄南做一样的事情，那示拉就死了。犹大就心里害怕，所以呢，他就用一个方法，其实是一个推脱的话，叫这个他的媳妇他嘛，就是回到娘家去守寡，他说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了，意思说我答应他长大了你可以他会娶你的等等等等，他就回家去了。十二节过了许久，那许久是多少年？当然不会二三十年，因为整个时间来讲就是十几年发生的事情。那可能过了几年，至少过到一个什么时候呢？示拉长大了，成年了，可以娶妻了，应该犹大要履行他的承诺，要让示拉娶他玛的时候，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就过了许久。犹大自己的妻子也死了，他死了，然后他得了安慰，就是说居上的时间过了，然后他就到他朋友那里去，那那些人都是迦南人，然后等等，去一个剪羊毛的地方。剪羊毛就是当时在游牧民族畜牧的民族来讲，剪羊毛就好像农业社会收成的时候庆祝丰收的一样，所以通常他们剪完羊毛的时候就会有欢宴的时候。欢宴的时候就跟好像现在在美国，如果你在大学城前几天去 Madison， 他们打 football 赢了，赢了以后就开始喝酒了。所以那天傍晚，那天下午，那天晚上，我就看到街上很多的人都是就这样庆祝。所以当他们剪完羊毛的时候，常常是欢乐庆祝的时候，也常常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放纵情欲。所以他这边提到什么，他去剪羊毛那里去，然后他的媳妇知道示拉已经长大了，但是没有娶他为妻，他心里有数，犹大不准备持守这个诺言了，他心里有数。所以他就什么呢，脱去他寡妇的衣服，大概在当时他们寡妇有特殊的服装颜色还有装扮等等，他脱去寡妇的衣服，用帕子蒙着脸，然后又遮住身体，当然他不愿意让犹大看出来是他，他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利的城门口。在当时你可以说有一些妓女，他们坐在某个地方，他们穿的衣服，他们化妆，他们带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人知道他是妓女。事实上蒙上一个帕子这件事情有两个用意，一个是让犹大不会一眼认出他是他的媳妇，但是很有意思的，我可以蒙上脸，然后同房的时候你不会蒙着脸，总而言之犹大没认出来是他，就蒙上脸是遮住他的身形。但是另外一个蒙上脸蒙上帕子也有一个原因，根据我们现在的考古学，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在那个时代有两个考古学证据，我们知道一种叫做赫人，赫人你记得以扫最初娶的妻子就是赫人 Hittis， 赫人是住在土耳其的，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们有很多的人住在迦南地，所以大卫的将军之一赫人乌利亚，乌利亚就是赫人，直到大卫时代都还有，这个中间已经隔了八百年了。所以在迦南地巴勒斯坦的地方，在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时代，很多的赫人住在那里。赫人的文化跟我们所得到的文献知道，他们当时有一种情况是这样说的，妓女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妓女，另外一种他们叫做庙妓，他们的神庙里面献祭完了以后，有些女人是为了所谓宗教里面的缘故或者说热诚献身给神。献身给神什么意思？献身给神他可以跟任何人性交，他们叫做庙妓，庙里面的妓女。这种是个很奇特或者说很邪恶的一种宗教习俗，这是为什么后来神要毁灭迦南人，要把这些人赶出去，然后严重的警告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效法当地人所行的，神是圣洁的神，绝不容许有这种事情。可在巴勒斯坦一带，在中东的一带，在那时候的宗教习俗当中，许多的民族都有这种庙祭。所以这个字 实际上希伯来文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因此到了后面，在第21节，当犹大叫他的朋友拿个羊羔去找那个妓女，要给他那个所谓的该付的钱，然后要把他抵押品拿回来的时候，他是说应拿路旁的妓女在哪里，我们中文翻译成妓女，那前面也提到这个妓女，其实这个字跟前面那个字是不一样，这边这个字是专用在庙妓，那当地人说我们这边没有这种妓女，但是在赫人所留下的考古学文献，你作为庙妓的时候你必须蒙上帕子，但是如果你是普通妓女，你是不可以蒙上帕子，如果你不是庙妓，蒙上帕子它是可以折打50大棍，一个普通人打50个棍剩下来 也不死也半，这差不多半死了啊！这个很严重的处罚，就普通的妓女不可以蒙上帕子的，蒙上帕子的都是庙妓。因此他玛换上普通的衣服坐在路旁蒙上帕子，会让犹大误以为他就是庙妓， It's OK。 所以他遮蔽了他的身形，他的外貌，以及等于说让这个犹大上当了，误解了，所以他穿上那个衣服 有这个意思。那总而言之，后来犹大也以为就是他是普通的妓女，所以犹大就要跟他同房，他原不知道他是儿妇，然后但是他玛就说了，那你要付什么钱呢？那你知道当时的人身上不带现款，而且没有现款，还没有纸钞，中国早期的时候用贝壳货币，货币这个货上面就是个贝，是贝壳，那你用什么钱？那当然他大概他从他的家离开到那个他朋友家去的时候，他身上不会带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拿一个抵押品，然后将来我拿真正的钱来换。拿什么抵押品呢？他就拿了三样东西，他说他给他一个什么呢，你的印，你的袋子，你手里的杖，这是第18节。事实上这是他玛要求的，不是犹大原来想到要给他的，那因为这三个东西是独特的身份的记号，跟你的 driver license 一样。印是什么印？他们当时呢有一个像印章一样的东西，印章通常是个圆柱形的，但是他们盖印这个章哈，不像我们中国人盖章，如果是圆柱形的章，四方形的章，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盖的，他们当时盖不是这样盖的，是个圆柱形的，是横过来滚的，一滚的时候他们可能写你的名字或什么，所以一滚出来用个墨一滚过去就印在那里，所以有个印。那这个印你放哪里呢？你知道当时衣服大部分是没有口袋的，你这个印随身要带着做画押做什么时候怎么办呢？就有一根带子像项链一样绑在脖子上的，这带子是绑着印的那个带子，不是你的腰带，不然犹大把腰带给他了，他裤子怎么办？所以那个带子不是腰带，是那一个绑印的带子，所以连印子带带子一起给他了，然后一个杖子，那个杖子当然你做拐杖用是没有错，不过通常的人即使年轻的人牧羊的人常常会带一根杖子，可是通常那根杖子是代表权柄，代表家族，代表身份，而且那个杖子通常会刻着他的名字的，所以那个杖子不是任何人都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杖子，那个杖子可以知道这杖子是属于谁的。所以他的媳妇要求的是把你的印子跟袋子一起给我，还把这个杖子给我，因为这个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100%的确认这是谁的，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做抵押品，犹大就给他了。然后他们分开了，过后犹大呢托他的朋友去送一只羊羔去，要把这个当头这抵押品拿回来，就找不到这个人了，然后这个人，所以我说后面所说的那一个妓女不是普通的妓女，是一个应该翻译成庙妓那个字。那当然有的英文圣经它是把前面所用的这个妓女，那个15节所用的那个妓女跟后面这个妓女，有的英文版本的圣经把这两个字分开来翻译了，翻译成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后面那个字有时候翻译成叫做 temple prostitute，temple 就是庙， 神殿里面的，那 prostitute 就是妓女，神殿里面的妓女，那前面的就是 prostitute 就是个妓女。我们中文圣经是没有这样的区分，事实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字，所以以至于他找不到他了。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到后面的话很严重，她怀孕了。那你说她要做妓女在干什么？她不想怀孕吗？她当然是想要怀孕，否则她不会做这件事情了。那你怀孕以后人家会不知道你生了孩子？不可能的，你一定会怀孕，肚子大生了孩子。那在当时的农业或农牧社会来讲，这种事情谁都遮不住的。那一个寡妇怀孕了，生了孩子了，在那样的社会，公元前1800年那么保守的农牧社会，他难道没有性命之忧吗？谁不会说，哎，这个寡妇怎么生了孩子了？孩子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生命的危险的。他知道会有这生命的危险，可他仍然要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他是处于一种信心的行为。他的信心是在于他坚持着盼望为犹大的家族留下后代。那手段是错误的，是神看为不正的，可是他的那一个心却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他生了孩子，好像雅各，他看重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盼望成为那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使万人得福的那个后裔的继承人。他的手段是不对的，他用诡诈的方法骗取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手段是不对的，可他的心却是被神所悦纳的。他玛士所做的事情，同样他的手段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这件事情却有一个信心上的含义，所以他成为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家谱当中有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为信心的伟人。但这四个女人很有意思，所有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出生于名门闺秀的女人，没有一个名字被提名道姓的列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四个人都是外邦人，有一个真的是妓女，妓女拉合，这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在耶利哥城那个妓女。但是因为他信心，他相信神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他帮助了保护了以色列所派来的探子等等这些事情。当然他后来嫁给了犹大家族的一个人，他成为耶稣家谱当中的第二个女人，是迦南人，而且曾经是个妓女。所以在耶稣基督家谱马太福音里面提名道姓的提到拉合，他玛不是妓女，可是他做过妓女的行动。第三个女人是路德，路德是摩押女子，她也是出于信心，她的婆婆告诉她说，我老了，我不能生孩子再跟你生孩子了，不可能的， 你等不及了，你去嫁人吧，你回家吧。路德说了一句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于是拿俄米就说，好吧，你就跟我走吧。路德就跟着拿俄米，后来嫁给波阿斯，成为大卫的曾祖母。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们不太确定他是不是迦南人或者外邦人的种族，赫伦乌利亚的妻子88，我们不知道他的种族，有可能他丈夫是赫人，他可能也是赫人，我们不知道他的种族，但是他是属于他丈夫的，所以他几乎等同于像赫人乌利亚一样是以色列的外族的人，而且他跟大卫的关系是一种婚外情的关系。当然后来大卫悔改生了孩子所罗门，所罗门成为耶稣家谱当中的一个。这四个女人 我们都称它为某种程度的，好像这个门户不太正当的样子，过程有点奇奇怪怪的样子。反而这四个列在耶稣基督家谱，其他的我说名门闺秀，有些我们知道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在耶稣基督家谱马太福音没有提到撒拉，利百加我也知道利百加也没提到利百加的名字，拉杰或者利亚就是雅各的妻子名字也没在家谱里面，那其他有些更提都没提的你更不知道了，提的却独独提了四个，都不是以色列人，都是有某种程度我们可能会看清的，我们可能会说不太正点的，却列在耶稣基督家谱里，因为他们是出于信心做了一些事情。当然不都是，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出于信心的，但是至少大卫那边是有一个认罪悔改之后的行动。总而言之，他玛这件事情有一个正面的意义，虽然他的手段是诡诈的。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要说明的，我们中国人称之为乱伦，在摩西的律法中这也是被称为乱伦，但是在赫人的习俗当中这不叫乱伦，这是在兄弟要为兄弟如果死了他的嫂嫂或怎么样，他的弟弟要娶嫂嫂来为他生孩子，如果兄弟都死了还没孩子怎么办，公公要跟媳妇同房生孩子。为什么公公所有的孩子都死了，然后孙子辈没有，懂意思吗？因为兄弟都死，只要有一个没事了，所有的兄弟都死了，就是他所有孩子都死了，还是没有一个孙子生下来怎么办，公公跟媳妇要生孩子继承香火，这是赫人的习俗。还有呢，亚述人，亚述人就今天的伊拉克，他们也有同样的习俗，公公要与媳妇同房生孩子为了继承后代。所以他玛所做的事情在摩西的律法是有规定，兄弟是要继承香火，所以弟弟要娶嫂嫂，但是没有说公公跟媳妇可以同房生孩子，这是没有的。那相反的，可能很严格的规定，相反的说这是一种乱伦，可是在其他的迦南人的种族当中这个却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可能他嘛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依从了迦南人的习俗，但不管怎么说他是用一种欺骗和诡诈的方法，可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他的欺骗和诡诈也是报应了犹大的欺骗和诡诈。犹大把他媳妇送回家了，答应他我儿子小儿子长大了他会娶你的，可这个答应他根本就没有诚意要去实现，他用诡诈的结果呢，你用诡诈待人神就用诡诈来回你。所以犹大找不到他了，然后二十四节就提到他玛怀孕的事情被人家知道了，因为这种小小的那种社会团体什么事情都知道的，不像今天隔壁发生什么事，公寓的隔壁姓什么叫什么你都不知道，在那个社会不可能不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犹大听说他的媳妇怀孕生了孩子，犹大就说了一句很严厉的话，拉出来把他烧了。摩西的律法有提到通奸的罪，有的时候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但是把双方面同时用石头打死，用火把它烧死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只有两种情形，但这个情形不列在内的。当然摩西的律法是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事情了，但总而言之说把拉出来烧了这是个非常严厉的，那可见犹大我想他不是一个很有怜悯心的人。我就说你到这里为止你看到的犹大整个的形象看来似乎你看不见什么正面的好的东西，他离开他的兄弟他下去到迦南当中去，然后随心所欲的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这样出了孩子有两个被耶和华看为恶就死了，然后他也不管他的媳妇生活有没有着落，你回家去吧，那你娘家养你，这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是故意不让他小儿子娶他的嫂嫂，也不照顾他的生活，那听说他这个媳妇儿怀孕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怀的孕，烧了他。 所以犹大是这样一个形象，所以整个的叙述让你了解犹大是怎么样一个人。可是事情的一个转机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高峰和忽然间转捩点，就出现在这里了。他嘛，他有备而来，他有印，他有拐杖，他就把东西拿出来，你要把我打死可以，把我烧死也可以，应该是两个人的，另外一个人是谁呢？请你认一认这是谁。你知道这是公众做的哈，他不是私下里偷偷做、哎、公公你别碰我啊、哦、哎，我让你知道啊、哦、你有把柄落在我手上啊、哦、他是公众的把东西拿出来，这是谁的？那个就是跟我同房的人，我是从他怀孕的。然后那句话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整个创世纪38章最重要的一句话就在这里，这整个故事画龙点睛的那个经。你懂了这句话你就懂了整个故事，你不懂这句话的话，整个故事读完以后你会觉得乱啊乱啊，真是乱来啊，爸爸不像爸爸，儿子不像儿子，媳妇儿不像儿媳妇，搞什么，这是还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懂这句话的话呢，你会整个你的人生你的信仰会有很大的转机。犹大说什么？犹大说他比我有益。有的英文圣经翻译的更准确一点，或者说希伯来原文翻译的很准确，就是说 He, she is righteous, not I. 他是义的，我不是。他是义的，他是义的，不是说他的媳妇儿他嘛是完美的，不是。这个义在圣经上的观念从来不是，他是有理的，他是有一个当得的东西，他得到了。他所做的事情在神看来是对的，不是道德的完美啊。但是至少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深刻的去理解去认识，否则有可能你不认识什么叫做悔改，你不认识神看重什么。特别对基督徒来讲，你要记得这是一个公开场合，所有的群众围在这里，准备把他玛拿去绑起来，放我烧死了。犹大在那里，犹大说了一句话，他是义的，而我不是。这是犹大一生的转捩点。你到了后面的时候，看到犹大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到44章，当他们到埃及见到约瑟，一大连串的故事的时候，一方面你会看到犹大是整个家族当中的发言人，每一次这个家族兄弟跟约瑟讲话都是犹大说的，他是发言人。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个，到了后来当他们要把最小的孩子，他最小的兄弟约瑟的弟弟便雅悯带去给他的时候，约瑟要求这样子，他故意要试探他们的时候，犹大说了一句话，我爸爸会受不了的，他最爱的儿子约瑟失踪了，可能死了，但他自己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如果最小的便雅悯要带来的话，我看我的爸爸会活不下去的。他有一个爱心关心他的父亲。第二句话他是说，把我留下来吧，让我做奴仆，让全家兄弟回去。他自愿献身做奴仆，这可不是以前的犹大。可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38章26节，他说他嘛是有义的，是义的 is righteous， 不是我。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你我是犹大，你会怎么样？我们有千百个理由当场说，好，你啊做了好事，你那天化妆，你骗了我啊！我告诉他，你看那天他穿这个衣服，但谁会知道吗？对不对？我做的是跟所有男人都会做的事情一样，那他骗我，不但要烧死，可能火要加旺7倍， 犹大有十足的理由这样说的。犹大只说一句话，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让自己好像脸上有光彩的，他只是在众人面前说他是有义的，而我犹大是没有义的。单单这一点就够了，这是犹大一生的转捩点，这叫做悔改。也因为这一点，犹大以后的一生他变成不一样的人，也因为这一点他成为神所验证的人。可能对你我，我们会不太服气的，那他以前所做的呢？他所有的一切都不算了。这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你不了解的话你不会认识神。神做事有他的法则，神做事有他的一个原则。我们看一处圣经，先知以西结书，圣经中间后面一点点，旧约以西结书，旧约几个大先知，先是以赛亚，然后耶利米，再来就是以西结。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中文繁体字上下版的，那么在990页，如果是不同的圣经可能页数不一样。翻到你的圣经，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一节，他这样说，二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的过错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二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证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灭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的过错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我们人的看法，公平是什么？我们一起算总账，这个人一生前半生都非常好，晚年失足，我们叫做晚节不保，可惜了。不过上帝你应该公平算，他前生做那么事情，对教会做这么多事情，哎呀这么多好事。神说 No，你前半生所有一切的义，当你在晚年所做的一件事情离开我的道，你因你的罪孽死亡，所有的义一点都不被纪念。哇，这是我们要认识的。相反的，一个罪人他一生的所行都是恶的，可是到一个节骨眼他整个转过来了，神说他一切的恶通通消除，因他所行的义他不致死亡。他说到底是我公平还是你们公平？我说从人的角度你会说，上帝你不太公平吧，我们说平反嘛，或者是评价嘛，什么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啊，我们又很会算数，三分过七分功扣起来还剩四分啊。上帝说，你前面有九分的功，可到你最后是一分的过，你坚持不离开你所犯的罪，你完了，你零分。相反的，前半生一塌糊涂，可到一个时候他悔改了。神说一切的恶不被纪念，犹大就是如此。这是他一生的分水岭，到那一刹那他说，我的媳妇是义的，而我犹大是不义的。他能够在公众说的这样一句话来，这是他蒙恩的开始，是他整个人生的改变，是他整个性格的改变。 悔改，你永远有机会。可是当你不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你的一生就会转向另外一个方向而去。圣经中很多这样的人物，扫罗王他犯错，先知撒母耳责备他，他也假惺惺的表态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不过呢，我留下牛羊没有杀，我这个事情没有做，是因为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其实都是借口。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求撒母耳，你跟我出去接见群众，接受群众的欢呼，我们是群众当中伟大的首长。撒母耳不去，他就硬拉着撒母耳去，拉拉扯扯，撒母耳所穿的祭司袍被他撕裂了。撒母耳说，今天开始耶和华与你一刀两断，从那天开始，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神那里进入扫罗，所以扫罗一生的分水岭在那个地方，在他拒绝悔改，他表面的悔改说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他要求撒母耳说我错了好不好，但是我们两个知好了，我们两个你知我知啊，我错了，我们注意聚集接近群众，当作没事一样，伟大的领导，伟大的首长，哎，群众欢呼。撒母耳不干，他就硬要拉着撒母耳去，表示他没有悔改的心。所以从那一天，从那一个刹那开始，扫罗完了。难道扫罗的前半生没有为以色列国做出一些好事吗？有的。他前面没有表现出他对神的信心吗？有的。可是因着那件事情，他一切的善一切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变成耶和华所弃绝的人，犹大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人，最后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长子的名分得双份祝福的是约瑟，可是继承这一个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的是犹大。你会说公平吗？你必须知道这一节，你必须知道这一点，你就会说神是公平的，神永远给我们有机会。今天我们有圣餐，圣餐是纪念主受死，纪念主流血为我们赎罪，圣餐礼拜也永远是一个我们回头的日子，永远是一个机会，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所做我所行我所说的一切都在你的面前，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回头。这是个转捩点，但转捩点你可以像犹大从他的罪行中转出来，成为蒙神祝福的人，你也可以像扫罗这一转就一去不回头了。一生有一个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恩典有机会，犹大在这个时候他整个一生有个转变。最后的细节简单说起来，他生了一个双胞胎，他嘛生了双胞胎，很有趣的，这双胞胎所出生的时候似乎重演了雅各跟以扫的这个故事，又是双胞胎，双胞胎会争，正如在肚子里雅各跟以扫就在肚子开始打架，一直打到外面去，他这两个双胞胎一个叫做法勒斯，一个叫谢拉，在肚子也在抢来抢去抢着出来，结果呢是谢拉出来了，手上摆个红线，结果被他弟弟又抢出来了。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成说他哥哥出来了，因此哥哥叫法勒斯，其实在原文圣经没有哥哥没有弟弟，就是兄弟出来了，但是到接生婆的观念来讲，谢拉手上绑着红线的是哥哥，可是弟弟先出来了，然后他说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所以法勒斯什么意思？法勒斯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抢着出来的，就这个名字的意思，你干嘛抢得出来呢？又一次你看到兄弟两个在争，很有趣的是弟弟赢了他哥哥手都伸出去了，然后弟弟他从肚子再把他拉回去，自己钻出来了，不管怎么讲弟弟赢了哥哥输了，所以你这边说翻译中文翻译成哥哥其实是他兄弟就生出来了，这个兄弟理论上是弟弟，就他是变成哥哥。第二个又提到红色，你知道以扫这个名字有一个红色的，因为他爱吃红豆汤，后来叫以东，红的输了，而且全身有毛的皮也是红的，红的输了， 所以在中国大陆你就知道了，红的是输的，好像有政治意味，不是这个意思。不过红色的输了，所以以扫输了，这个谢拉也输了，法勒斯。后来在每一次提到犹大家谱的时候，法勒斯永远排行第一。每次提到家谱，介绍他的家谱，他的子孙的时候，常常提到先提到法勒斯，或者提到法勒斯，他的家谱讲很多，其他的就两句话带过去了。对，法勒斯这个家族是犹大家族最荣耀、最尊贵的，也就在他的家族后来生下了大卫，生下了所罗门，最后耶稣从法勒斯的家谱出来的，就是最后的几句话。但最重要的，这个故事看起来不是我们常常羡慕欣赏的一个家庭，每一个主角都有他的问题错误，但整个的问题也很重要的在那一节里面提出来。犹大在那个情况下，他接受圣灵给他的感动，他认罪，我的媳妇是义的，我不义，这个成为他属灵的祝福的开始，成为他属灵生命整个转变的开始。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在许多时候为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各种的事情，让我们有机会回头。等一下我们就接下来紧接着就是进行圣餐礼拜。圣餐礼拜的时候也是一样，想到我们自己所犯的错，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但是在现在到我将来见主面当中，神给我无数个机会可以回头，因为到了你最后那一天见到主面的时候，那是最后的宣判的时候了，你不能到见主面的时候去悔改的，那边是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悔改的时候在哪里？就在现在，就在今天，每一个时刻都是我们可以回头的时候，那个时刻也就是我们蒙恩的时候的开始。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大这个人，他有种种的缺点，种种的软弱，其实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在各样的事上得罪你呢？但是我们也看见犹大，他后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愿意而且坦诚的在众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不义的，我是得罪神的。在这些的事上，他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许多的罪，也愿意在你的面前，也愿意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错，承认我们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好让我们在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让我们跟你的关系重新恢复，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再一次活出来。因此带领我们，等一下我们在拨饼和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预备着来接受你所上头来的祝福，从上头来的各样的赦罪之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